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1月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党看来赢得了历史性的议会选举的胜利；海峡两岸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面，马英九提出两岸和平繁荣5点主张；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对马英九的表现深表失望；美国不接受中国例外主义。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几则国际新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表示，泄露梵蒂冈网络梵蒂冈机密文件是犯罪行为和应当受谴责的行为，但这不会阻止他继续推动教会改革。这位罗马天主教领袖在两名泄露文件的后续嫌疑人上周被捕后首次发表讲话说，这一痛心的现实肯定不会让我们从正在改革的工作中分心。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说，他的党看来在星期天举行的历史性议会选举中获胜。星期昂山素季在位于仰光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发表讲话，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对欢欣鼓舞的支持者说，虽然现在向候选人们表示祝贺还为时过早，但人民对最终选举结果抱有信心。民盟发言人温庭对记者说，该党赢得 70% 以上的选票。首批正式计票结果将于当地时间上午9时公布，但缅甸选举官员将公布时间推迟到傍晚6时，而且没有说明原因。预计民盟将轻松击败执政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作为执政党成员的议会议长瑞曼已经承认败选。民盟必须赢得2/3以上的席位，才能组织政府并推选总统。如所获议会席位不够此数，则必须与其他小党组成联盟。星期一，更多俄罗斯和英国游客将离开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同时调查人员正在继续努力确定导致10月31日空难的原因。空难导致224人丧生。星期下午，至少12次航班将从沙姆沙伊赫国际机场飞往莫斯科和英国的几个机场。英国驻开罗大使馆不愿将英国旅客的离去称为撤离，而只是说游客们结束度假回国。但英国外交部说，鉴于导致俄罗斯客机空难的极有可能是一个爆炸装置，劝告本国公民不要在非必须的情况下往返红海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命令俄罗斯政府帮助俄罗斯游客从埃及回国。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星期六表示，有多达8万俄罗斯人在埃及访问，这比原先的估计要高出一倍。星期天，一名俄罗斯官员说，大约11000名俄罗斯人已经从埃及回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自世界六强国与伊朗签署核协议以来，这是内塔尼亚胡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内塔尼亚胡是伊朗核协议的最强烈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核协议不会延缓伊朗研制核武器的进程，而且会把以色列置于危险境地。今年3月，内塔尼亚胡在共和党人控制的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特别强调了他对伊朗核协议的忧虑。在那次访美期间，内塔尼亚胡没有会见奥巴马。白宫说， 伊朗核协议将是奥巴马与内塔尼亚胡讨论的地区安全问题之一，美国副总统拜登将参加会谈。内塔尼亚胡在离开以色列几个小时之前说，他与奥巴马总统的会晤将集中讨论地区议题，加强以色列的安全。他说，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是美国始终决心做的事情，同时要保证以色列面对动荡的中东地区保持相对的优势。以色列每年都得到美国大约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官员们表示，内塔尼亚胡希望把美国每年的军援提高到40或者是50亿美元。目前的为期10年的军援协定2017年到期，但是美国官员已经表示，在此次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的峰会期间不会达成一项新的防务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全球华人关注的两岸领导人首次会面在新加坡举行，那么这次会面涉及了哪些议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台湾总统马英九11月7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握手相见，两人互称先生，双方领导人致辞都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习近平强调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
两岸关系66年的发展历程表明，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不过他提醒人们，两岸关系今后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台湾总统马英九说，这是两岸在向全世界传递维护和平的信息。
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能够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绝非朝夕之功。七年多来，两岸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800万旅客往来与1700多亿美元贸易的空前荣景。这些巨大改变的基础都在于和平。
随后，习近平与马英九进行闭门会谈，会谈后双方分别举行记者会。中国大陆的记者会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主持，台湾方面由总统马英九亲自出面，他形容这次会面气氛融洽正面。他说，会谈的重点之一是九二共识。
我方的表述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因为那是中华民国宪法所不容许的。然后我也强调，永续和平与繁荣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目标，我们会继续巩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维系这个和平繁荣的现状。
马英九还说，他希望这次会面是为将来两岸领导人会面成为常态而迈出的第一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马习会星期六在新加坡登场之际，台湾有团体和民众在台北举行抗议，谴责马英九出卖台湾的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六马习会在新加坡召开前，台北出现抗议两岸最高领导人会见的活动，大约200多人连夜进行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星期六天明。在位于市中心的台湾立法院门前，台湾团结联盟等政党的成员打出了抗议习马会的标语，呼吁反对马英九以及要求台湾独立等口号。有标语上写有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停止贸易谈判，弹劾马英九等。抗议者孙云春说，
头上的谈判，虽然他嘴上是说在那里不会做任何实质的签署，但是马习会这件事情，他本身就代表说他在那边他一定会有就是相关的这些讨论或谈判，但是在未经人民的许可的情况下。是
有抗议者将标语直接放在铁丝网上。马习会的消息宣布后，台湾政府主要机构加强了戒备，总统府周围增设了铁丝围栏，以防抗议者冲入。抗议者张任伟说，
马英九在他卸任前两个月这么敏感的时机选择做出这么重大的政治决定，无非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政权要交出去之前就急着把台湾社会利益拿去跟他的个人利益还有党国利益交换。
参加集会和抗议的人士认为，西马会是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的前奏。现场抗议者和警察爆发了肢体冲突，有抗议者被警察拘捕后带离，还有警察在街头追赶参加抗议的妇女，现场拍照的摄影记者也被警方人员驱离。不过抗议群众的规模后来有所减弱。与此同时，台湾各界正在密切关注马习会上双方领导人的讲话内容，以及会后记者会上传出的信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海峡两岸最高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习马会已经结束，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马英九的表现深表失望，不过学术界反应多元，有学者称马习会将对中国大陆民主化产生影响。下面是深华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网站11月7日傍晚刊登主席蔡英文对马习会的最新讲话。蔡英文说，今天下午在电视上看完马习会之后，我相信大多数的台湾人民都和我一样感到非常失望。马总统带着黑箱的疑虑出发，即将带回来更大的争议。我们原先都期待从马总统口中说出台湾的民主、台湾的自由以及中华民国的存在，更重要的还有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过马英九没有提到，我们很遗憾。马习会唯一达成的效果是在国际舞台上企图用政治框架框限未来在两岸关系上人民的选择。蔡英文说，台湾人民的自我认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20多年的民主化历程，台湾人就是民主人，就是自由人。我相信民进党可以带领台湾人民表达我们真正的心声。缺乏民主程序、没有民意支持的政治框架，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稍早，蔡英文当日在脸书上留言，他说，今天是马总统跟习近平主席会面，有人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因为从来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但是如果只是因为没有见过面而见面，这只是新闻时刻，还称不上历史时刻。蔡英文还说，如果马习会要成为历史时刻，必须彰显出价值观跟观点上根本的扭转，并且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正面改变。预计台湾国民党方面也将对马习会发表会后评论。戴博是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他近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说，与其说习马会有利于被唾弃的跛脚总统马英九，不如说为习近平服务。文章说，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动用一切手段向全党和中国老百姓表明，国家的富强以及中国的国际影响全都仰仗他对大权的英明与廉洁运用。由于他将自己打造成民族救星，因此他不能够容忍对台湾现状无所事事，任凭台湾与大陆统一的目标越来越远。戴博说，新加坡马习会是习近平在中国老百姓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场权力秀，彰显他习近平是迈出历史步伐的果敢厚道领导人，同时再次强调国家统一大任不能一代一代往下推。黄静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他在新加坡早报撰文说，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媒体习惯地从台湾大选角度解读习马会，其实是一岛障目，失之千里。这次习马会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正面发展有划时代重大战略意义。黄静说，习近平和马英九分别以大陆领导人和台湾领导人这样的身份正式相会，实际上是相互认可并且接受两岸各自在一个中国框架中的政治定位，从而解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但在体制上却互不接受的历史疙瘩。 将一个中国的框架不可更改地确定下来，为今后的统一奠定了难以撼动的政治基础。其次，习马会实际确认了两岸一国两府的政治现实，达成了两岸相互承认治权的默契。不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伊萨克·费什的文章说，独立自治的台湾所具有的软实力足以改变中国大陆。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可能引火烧身，陷入台湾陷阱。文章说，为实现将台湾重新纳入祖国这一核心利益，习近平超出毛泽东以后的所有前任，使中共更加接近实现统一台湾的目标。通过习近平的运作，实行自治的台湾比现在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国大陆。11月7日，新加坡习马会是习近平迈的又一大步。不过文章说，一个热衷强化党内权力的人，其某些梦想还是先别做为好。台湾所具有的民主和人权软实力影响远远超出其人口规模和地域，不计政党分歧，单纯强调统一实属幼稚。从这个意义上讲，习马会危及台湾民主的同时，也可能促进中国走向更加民主的未来，而这正是许多中国大陆民众看似无法实现的希望所在。文章说，纵观两岸多年交流现状，台湾一直在文化、宗教、政治上影响着中国大陆。例如，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中就拥有活跃的网络，从而驳斥了民主不适合中国5000年儒家社会的说法。不过这篇文章还说，有望成为台湾下任总统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措辞强硬抨击马英九框限台湾前途的同时，也许会因此选择继续两岸最高领导人新加坡会晤的既定传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5年11月7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对他们的会面对两岸未来发展对两岸未来发展的交换了意见。这是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双方在任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台湾官方表示，这次会面两方这个领导人将不以正式头衔互相称谓，而将互称先生，以示平等。马习会是否能够为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动向，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回顾历史，两岸在过去的66年里历经风雨，有冲突，也有合作，有封锁，也有交流。下面，美国之音与您一起回顾两岸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聚散离合。
两岸的分治始于1940年代末。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曾在重庆会谈，签订和平建国的双十协定，但内战不久就全面爆发。194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战败退居台湾，沿用中华民国国号。毛泽东于同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从此分治，走过70年风雨沧桑。
1954年8月，中国军队炮击台湾对抗大陆的前沿金门岛和马祖岛。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对金门进行大规模炮击，同时发动宣传攻势，高喊要解放台湾。2周后，炮击停止，然后再次开始，一连持续了29天。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北京取代台北，获得联合国代表权。
198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表示允许存在两种制度，但要互不影响，互不破坏。一国两制也为中国制定两岸政策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1987年7月15日，总统蒋经国解除了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令，台湾居民随后获准返回中国大陆探亲，百万老兵得以回乡看望家人。
1990年，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这一半官方组织负责协助政府处理两岸民间的交流事务。
1991年，中国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同台湾的海基会合作，促进两岸民间交流。
1992年，海基会与海协会在香港会谈，据说双方达成九二共识，但北京和台北对九二共识的表述不同，而时任台湾总统的李登辉后来否认九二共识的存在。
1993年4月，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汪辜会谈，这是在1949年两岸分治以后进行的首次半官方高层会晤。这次会谈打开了两岸对话的窗口，也为两岸关系解冻做了铺垫。
1995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为了抗议李登辉访美，中国中断了与台湾的高级别对话，并且在同年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并发射导弹，两岸关系异常紧张。
1996年3月，台湾举行第一次总统直选，而中国展开军事威慑。3月8日至3月25日期间，中国向台海上空发射导弹并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派出2支航空母舰作战群前往台湾东部海域。3月23日，台湾举行了华人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连任。
2000年，民进党首次赢得台湾大选，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
2005年，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与时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举行会谈。联胡会是两党自国共内战以来首次最高级别会晤。同年，中国针对两岸关系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2008年，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两岸重启高级别对话。同年，两岸实现大三通，即两岸航空实现直接通航、海上货运直航以及直接通邮。
2010年，中国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2013年，北京和台北签署海峡两岸贸易服务协议，继续开放市场，但这一协议在台湾引起了诸多争议。
2014年，台湾爆发了太阳花运动，反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大学生和民众一度占领立法院。
2014年6月，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北，这是中国政府负责台湾事务的最高官员首次访问台湾。
2015年11月7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在新加坡会晤，彼此以先生相称。两岸关系在过去的将近70年里时起时落，此番马先生与习先生的会面能否为两岸关系开创新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晚上在纽约表示，美国不能接受中国例外主义，南中国海礁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必须遵守国际体系200年来发展起来的规则。下面是方冰的报道。
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星期三晚上在纽约亚洲协会以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为题发表演讲，并跟与会者多有互动。他花大部分时间回答与会者围绕美中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中对峙提出的很多问题。他认为美国已经证明了有能力避免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崛起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冲突陷阱，但是他说有许多工作要做，双方都存在大量怀疑。美国的策略是3个 R， 就是规则 rules、 保证 reassurance 和决心 resolve。他认为美国的决心至关重要。
The Chinese will push and will push and will push until they
meet. 拉塞尔说，如果没有遭遇抵抗，中国就会一直推进、推进、再推进。美国表达的决心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中国说，太平洋可以太平，因为它足以容纳美中两国。如果美国只站在自己这一边，少管闲事，因为亚洲人可以自己解决亚洲的问题，这与200年来发展起来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和普世价值不一致。与会者问拉塞尔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间点上加紧建岛， 他回答说，中国一直在关注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那就是菲律宾的诉讼，包括认为中国的九段线与国际法不相符。中国强力反驳这些指控，认为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国际仲裁法院没有司法管辖权来审这个案子。国际仲裁法院仔细审议了中国的立场文件后，断然拒绝了中国的论点。现在仲裁法院将审理菲律宾的案子，并将就九段线等问题作出裁决。拉塞尔说，这一裁判不仅对中国的海洋权，而且对多有投入的中共领导人的面子有着巨大的影响。
And because China is a signatory to the,
因为中国是海洋法的缔约国，国际仲裁法院的裁判对其绝对有约束力，是终审不能上诉。因此有人推测，为什么这一切发展的这么快，是因为中国想在裁决作出之前造成既成事实。拉塞尔说，主权争端和海洋深索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必须通过国际关系来解决，后者则要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解决。他说，美国不介入任何主权争端，美国虽然没有批准海洋法，但却在执行。中国签署批准了海洋法，该法对中国有约束力，但执行如何仍是个疑问。拉塞尔驻青还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时承诺不会对南中国海的人造岛实行军事化。拉塞尔说，这项承诺能不能兑现，是观察南中国海争端能否缓和的一个关键性指标。他说
The simple answer is freezing the
简单说就是停止围田修建和对基地的军事化。如果停止了，将是中国表达其寻求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意愿的明确无误和强大的信号。对于中国官方指责美国在威胁中国的主权，拉塞尔驻青表示，这不仅错误而且虚伪，美国没有这样做。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即将到来，有观察人士预测，中国政府将再次利用纪念活动来转移国内的矛盾。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今年12月13号将是南京大屠杀78周年。自从2012年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北京多次高调声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2014年2月，中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日，并且在12月13号在南京举行首次大型国家公祭仪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活动并发表讲话，把纪念南京大屠杀活动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近年来，中国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抗议民众时常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民族问题突出，多次发生自焚和恐怖活动。为了缓和国内矛盾，习近平提出复兴是最伟大的中国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中国历史学家安东尼亚·费宁说，对日本的仇恨成了人们宣泄对社会不满的有限渠道之一。
The psychology of the society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s very interesting because
集权政府统治下的社会心理学非常有趣，因为人们可以辩论的渠道很少，比如你不能公开表达对共产党政府不满。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反外尤其是反日成了人们表达政治诉求和不满的阀门。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12月13日攻占南京，持续六周残酷屠杀平民。据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和调查，遭日军屠杀的人数在20万到30万之间。菲宁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历史悲剧，不幸的是被中国政府用来作为一个政治工具。
The record show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used or suppressed.
记录显示，在不同时期，中国政府或利用或压制人民对战争的回忆和悼念行动。近年来，纪念活动的升级完全和中日关系有关。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令人遗憾，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起惨剧，尤其是南京历史上的惨剧。人们应该有私人空间来悼念逝去的生命，可是却受到政府的严重干涉。
专家指出，北京操纵舆论的行为可以从上个世纪50到80年代看出。70年代前，中国禁止出版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和文章，而1971年乒乓外交后，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80年代后，中国才允许公开讨论南京大屠杀。不过，也有观察人士指出，日本政府至今没有正式道歉，导致日本和亚洲邻国关系紧张。肯尼斯·丹迪是一位社会活动人士，他的母亲和阿姨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德国政府真诚地试图弥补过去的伤害，相比之下，日本做的显然很不够。
There was a genuine attempt to historically reconcile with us.
我感到德国真诚地试图和我们和解，欢迎我们回去，承认过去。我相信他们的行动是真诚的。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导致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日本历届在任首相每年都参拜靖国神社，其中敬奉着14名二战甲级战犯，引起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激烈抗议，指责日本恶化与邻国的关系，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官方媒体11月3号发布了关于制定第13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总结了“十三五”的规划目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就该文件所做的说明中提及的6.5的这个数字，瞬间大热，成为外界判断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新魔术。进入新常态后，中共领导人一方面理性地推动转型所需的改革，另一方面却仍难舍弃对增长数字的迷恋。当外间担心当局为保增速而以牺牲必要改革为代价时，习近平却能够对中国经济未来五年做出速度与质量并进，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展望。不过，若达到这样的目标，或许真的需要借助数字的魔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了很多，但是五年规划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却被当局一直保留着。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谈及五年规划何以留存至今时说，在中国很多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存在，而且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不太奇怪现在还有12-5、13-5，可能五年以后还有14-5等等因为总觉得你没有这些计划的话，那不是行动起来就没有指导方针，没有具体的那个指南针里程碑啊等等那些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哇，我们做了很成功了，以及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个目标等。
同样，政府仍然习惯于在年末为下一年制定一个增长目标，例如去年底制定的2015年的7%的增长目标。胡温政府时期常常听到的保八，就是强调将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外界曾经对八这个神奇的数字的来头有过议论，因为当局没有就此做过说明。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当局认为只有保持8%以上的年经济增速，才能够吸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而归根结底是怕失业人口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危及政权。习近平执政之后，从内政到外交都表现出迥异于其前任的强势作风。上任之初，他甚至将通常由总理主管的经济也揽于己手。习近平在言论人权方面表现出的强硬，令众多曾寄望他推进改革的人对他失去了信心，但在经济改革方面，他则比前任迈出更大的步伐。 一部分西方观察人士甚至相信，习近平揽权打虎的目的是为推动经济改革清除障碍。不过，中国经济改革增长模式转型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既得利益集团至今仍未被撼动。官方媒体对于“十三五”的渲染注入了习氏印记，将其提出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捆绑推销，甚至还搞出外宣新路子，搞出民谣“十三五”向世界推广。但是“十三五”的规划建议却看起来主要还是致力于完成前任制定的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十二五”之初至今，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已经大有不同，以当时的经济增速，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在增长快速的放缓的新常态下已经显得艰难了。外界分析更为关心的并非是“十三五”所描绘的小康社会实现之后的景象，而是习近平政府在政治压力之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大力的刺激经济。虽然官方尚未发布“十三五”期间的 GDP 的增长目标，但习近平所说的保证实现两个翻一番所需要的至少 6.5% 的增速，看起来更接近于未来发布的官方目标。习近平在“十三五”的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到有可能维持7%的年增速，但他承认那样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全球贸易疲软和国内杠杆率高企等。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里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领导层如果希望在不影响再平衡进程的前提之下实现高增长目标，将会勉为其难。不过他说，借助数字或可两者兼得。
The leadership is clev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at's not in its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So
领导层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认识到那样做从长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个目标可能自身难保。他们更可能在数字上做手脚，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糟，也不会真的去采取强力刺激措施。
一些经济学者则将官方发布的 GDP 的增长目标视作当局下一步行动的一个指针。目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金融学教授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近日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谈论中国经济转型时，就将此列为他接下来关注的两个要点之一。佩蒂斯认为 GDP 增长目标是国内政治的需要，是发出的国内政治信号。他说
let's say at 7%, you're also saying that we're not changing the game that much. You can continue doing whatever it is that you've been doing, you'll be fine. If you announce credibly that growth is going to be 4%, let's say, to pick a number out of the air, you are telling
the leads to the game itself.
这位长期在中国任教的经济学家说，增长目标的发布以及他们对目标加以解释时的严肃的程度，可以透露出他们在推行不利于精英阶层而有利于平常百姓的改革方面会有多强的信心。佩蒂斯谈及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时说，你如果不对今后五年的中国做出预测，就无法预测它10年、20年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根本无法对他5年之后做出预测，因为那太难了，结果往往会惊人的不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高尔夫球在中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运动项目。10年前，中国政府以保护耕地为理由，禁止在任何地方修建球场。但过去10年里，中国的高尔夫球场数量却增长了5倍多。作为一项富人的运动，似乎没有其他项目可以像高尔夫球那样折射出中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但与此同时，高尔夫产业的兴起也让一部分中国人受益，实现了他们的中国梦。一位美国作家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中记录了中国高尔夫球背后的故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2004年，中国国务院下发了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当时，中国大约有170多个高尔夫球场。 这项禁令执行了十年后，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已经增加到了1000个左右。那段时间里，美国人丹尼尔·沃什伯恩一直居住在中国，为多家国际媒体担任自由撰稿人。沃什伯恩在他的新书《被禁止的游戏：高尔夫与中国梦》当中，记录了高尔夫球在中国越禁越兴旺的矛盾现象。
Rule number one is don't call it a golf course. Maybe it's an eco park.
他说，在中国修建高尔夫球场的规划期间，第一条法则就是别把这个项目叫做高尔夫球场，你可以管它叫生态园、体育场、绿地，但就是不能叫高尔夫球场。沃什伯恩说，修高尔夫球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批售土地的巨额收入，以及旅游和餐饮等相关行业对地方就业和税收的拉动。因此，各地政府纷纷以暗度陈仓的方式绕过规定兴建球场，使北京的禁令沦为一纸空文。沃什伯恩在书中记录追踪了三个人的故事，一位是土地被征收后利用微薄的补偿在高尔夫球场旁边开办企业的海南荔枝农，一位是在广州高尔夫球场担任保安时偷学球艺后来成为职业球手的贵州青年，还有一位是因为美国经济不景气转战中国干得风生水起的球场设计师马丁。沃什伯恩说，这三个人都是因为偶然的机会接触了中国的高尔夫球产业，并由此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沃什伯恩在去中国之前并不打高尔夫球，对这项运动知之甚少，但是他到中国的时候正值高尔夫球在中国兴起。作为一名自由撰稿记者，他在采访中发现，中国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都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高尔夫球当中。沃什伯恩说，高尔夫球体现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荣衰的晴雨表。高尔夫球还展现出当时中国地产行业近乎疯狂的扩张和环境的恶化，以及围绕这个产业的诸多的政治谜团和官员腐败。高尔夫球运动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进入现代中国。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估计，按照近年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将有可能增加到2700个左右。目前，这些球场主要分布在北上广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自从习近平上台展开反腐运动后，中国的高尔夫球产业也受到了波及。十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布最新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其中规定，对于违规取得、持有、使用高尔夫球卡的党员，将给予警告、撤职或留党察看等处分。被禁止的游戏《高尔夫与中国梦》的作者沃什伯恩说，高尔夫球自80年代进入中国后，现在正在经历着最严峻的考验。他说2015年，中国几乎没有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上马。
For one, the game itself is a symbol of corruption in the minds of many.
沃什伯恩说，这是一个精英的消遣，从事这个运动的是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富裕阶层。如果官员打高尔夫的话，老百姓会立刻认定这个人是腐败的，因为官员的合法收入是无法让他们成为俱乐部会员的。沃什伯恩同时指出，在2016年的里约夏季奥运会上，高尔夫球将成为新增项目，而中国政府不久前筹组的国家队此刻也在秣马厉兵，希望在这个项目上有所斩获。他说，中国十分清楚，在任何体育项目中有强大的表现，都必定要基于足够的民间基础，因此中国政府未来将会对这项充满争议的运动采取什么政策，这或许是高尔夫球在中国面临的又一个矛盾。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路透社的报道披露，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一家地方电台持续播出亲中国立场的内容。报道说，这家电台已被中国掌控。另外，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建设这样的隐秘电台网络。 美国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对此案展开了调查。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此案的关键是透明度的问题。而熟悉这家地方电台运作的官员则表示，他所不能接受的是这家地方电台的虚伪和不诚实。下面是林森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播出的许多节目内容都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或制作的。报道还披露，美国十多个城市都有与 CRI 相关的广播电台网络存在，提到的城市包括华盛顿、费城、波士顿、休斯顿和旧金山。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刊登的一篇视频反唇相讥说，美国的地方电台只是播出了 CRI 的节目，这样的合作在世界各国媒体之间不知道每天要发生多少起。视频还说，《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媒体动不动就对外收费，卖给外国机构很多版面，刊登宣扬那些国家价值观的文章。表面上来看，《环球时报》视频所说的没错，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就卖给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版面，出版发行一份叫做《中国观察》的副刊。中国中央电视台也在美国落地，并且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了北美分台，并且雇佣了美国当地新闻从业人员在美国制作播出节目。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自由和多元化的新闻体系，而且言论和新闻自由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和立国之本。那么为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案例会引发媒体的关注，直至美国司法和行政监管机构的调查呢？枕·科特里是明尼苏达大学法学和新闻跨系教授，专门从事媒体法规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科特里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案例和中国其他媒体在美国运作活动之间是有区别的。
The difference, I would say, between this example and the ones you mentioned is, number one, that this involves radio stations whe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substantial ownership interest.
他说，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首先，这起案例涉及的是广播电台，而中国政府在这些电台中占有相当大的拥有权。根据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规定，外国实体不能对美国广播电视经营许可证占有多数和主要股权。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外国电视媒体在美国的经营主要是有线电视，而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有线电视的监管和无线电台的监管是非常不同的。简单的说，与有线电视相比，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给广播媒体经营许可方面拥有更多的管辖权。科特里解释说，这里主要是一个透明度的问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和公众必须全面了解这些电台经营许可所涉及的拥有权利益分配信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如果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要在美国进行影响公众舆论和政策的活动，他们必须遵照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规定进行登记注册。而在披露的 CRI 案件中， CRI 的代理人似乎没有这么做。至于路透社报道的维州劳登郡地方电台 WCRW，原是一家发射功率5000瓦的小电台。2005年，一家叫做波多马克广播收购了这家电台，并于2009年在劳登郡增建了3座发射塔，功率达到了5万瓦，其信号也覆盖了整个大华盛顿地区。后来的调查发现，这家电台的广播时段已经全部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它的子公司G&E 租用。维州里斯堡市副市长凯利·伯克担任过劳登郡议员，当时曾经参与审理波多马克广播的扩建申请。 伯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案子所涉及的中国电台以及与其合作的劳登郡地方电台的行为是否违法，这需要司法部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来裁定。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波多马克广播在申请时的不诚实。
For me, it was that it was disingenuous and was untru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were giving us was untrue. And I could tell by what they were asking for that they had another motive and another idea, and they didn't want to bring that one forward.
伯克说，我所不能接受的是他们的虚伪和不诚实。他们给我们提供不诚实的信息。我当时能够看出他们的申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不愿意将真实的意图摆在桌面上，他们甚至还找来形形色色的人来作证，说什么能够拥有这样一个新的地方电台是件多好的事情。其实，他们利用和欺骗了这些作证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利用这家地方广播电台广播当地新闻的想法。他们知道，只有这样说才能在郡议会这里过关。伯克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当时投的是反对票，尽管当时已经有传言说中国的电台要通过这些发射塔广播节目，但是当时只是传言。他的反对票主要只能基于发射塔的利用和位置。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科特里表示，这里不只是针对中国媒体制作的节目，任何个人或个体在申请获得经营许可时所必须说明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你要播出什么节目，你的节目是否在当地制作，你要播放什么样的音乐，你的节目是公共事务内容还是娱乐内容。简单的说，节目内容和来源必须是透明的。科特里教授和伯克副市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举了美国之音的节目作为类比。美国之音毫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出资兴办的媒体。华盛顿邮报为中国日报出版的中国观察副刊在显客位置明确说明，此为华盛顿邮报收费副刊。明尼苏达大学的科特里教授曾经做过广播媒体许可代理律师。科特里说，此案可能还有补救的办法，那就是重新申请合法的获得经营许可。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科特里说，此案所涉及的各方是否违法或者违规，这要由司法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分别做出裁定。如果有人在许可申请时对其资金来源和公司所有权问题有实质性的弄虚作假行为，这可以成为吊销其许可证或其他惩罚措施的依据。但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不是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辖权限，而是要由美国司法部来追究。鉴于目前案件刚刚开始调查，目前尚无法对最后的结果做出任何推测。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中越关系。11月6号，习近平成为第一名在越南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他表示，两国是社会主义好邻居，呼吁两国增强互信互助，相信两国将排除一切干扰，继续友谊。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乐观地看待两国关系。下面是海伦的报道。
在习近平抵达越南的第一天，越共总书记阮富仲敦促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保证领土争端不会损害两邻国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经济联系。周五，在对越南国会发表的20分钟演讲中，习近平并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争议。不过，据美联社报道，他在对100多名中越青年代表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不会在该区域试图施加影响，缓解公众的忧虑。他说，中国人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同时，习近平对越南国会表示，希望中越两国关系继续稳步前进。他说，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应该坚定信心，相互支持，携手前进，绝不让任何人干扰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让任何势力动摇我们发展的制度保障。习近平还表示，在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正确领导下，两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排除一切干扰，续写中越睦邻友好合作新篇章。然而，著名越南历史学家、南中国海问题专家丁金福却不这么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
习近平此行凸显出紧张的中越关系是失败的。习近平在这场由中国导演的艺术戏里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中国，在他们非法占领的南中国海岛礁上填海造岛，并且在南中国海采取强势姿态之际，习近平访问越南是向世界展示了最无耻的举动。”
最近，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迅速的攻城建设，引发了中美就航行自由的争论，让越南领导人左右为难。对此，丁金福说：“
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使越南无所适从，我们要靠越南领导人的智慧来看透这一复杂的关系和大国的意图。”
尽管越南与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联系日益加深，中国依然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600亿美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创新议员团和智能机器议员团参与举办了一次智能机器与创新展览，目的是向国会和民众介绍最新的科技发展以及激发有关的政策讨论，确保美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优势。一些议员说，美国应当依靠推动科技的创新和研发来克服经济衰退，促进经济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一些科技研发团体到国会山展示了他们最新制作的机器人和高科技产品。
这个机器人是用来测量和绘制地图的。
我们用这个游戏帮助自闭症和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孩子发展良好的社交行为和能力。
这架无人机可以用来寻找地下埋藏的没有爆炸的弹药和土制爆炸装置。
还有被美国海军广泛使用的用来制作耳塞保护器的 3D 耳朵扫描仪和能深入人难以进入的狭小腔隙的机器蛇。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伍德尔说，美国引以为傲的是科技创新。
如果地球上知识产权要占有一席之地，那应该是在美国。如果有一个政府致力于对下一代而不是这一代人投资，那应该是美国。
前来参观的共和党籍罗拉·巴克众议员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年轻人不仅是在研发新的技术，他们是在为我们创造更好更高标准的生活方式。
美国航天局空间技术任务司副司长史蒂芬·杰泽克说，目前机器人应用于包括制造业、灾难救援和灾后重建、基础设施建设和检测等诸多方面。
机器人和自动化在政府和非政府领域都大有可为。
美国虽然是公认的创新大国，但在机器人的工业应用上却落后于中国。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和国家机器人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2014年购买了57000个机器人，增长率为56%。而数据预计，到2018年，中国安装使用的工业机器人将占全世界的1/3以上。一个机器人科技公司的 CEO 蒂姆·威丁格说：“中国购买更多的机器人，美国科技公司将获利，美国经济将得到提振。”
这将刺激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正在衰落，它需要迎头赶上，需要超越。因此，美国需要更加鼓励创新和发明。
罗拉·巴克议员也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的唯一方式。
我们面临许多重大挑战，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应对这些挑战的唯一方法是创造更多财富。而产生更多的财富并不意味着努力工作，而是意味着要开发新技术，使我们付出的努力得到事半功倍的回报。 所以如果我们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克服我们面对的挑战，美国和全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用我们的新技术发明产生更多的财富，消除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问题。
刘维卫视记者魏之、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